今天的听到谢谢牧师给我跟你们分享正道的机会。今天的题目是肉身的一根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这个爱的关系基础上面，我们可以面对肉身的刺，不需要躲避它，乃是拥抱它。谢谢主，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基督教作者，在他妻子因为癌症去世后，进入这个他生命当中最深的黑暗之中。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开始写一个日记。他在日记上面这样写着：“但当你最无助的时候，当所有其他的帮助都是徒劳的时候，去神那里，你会发现什么？一扇门在你面前砰的关上，里面传来栓锁和再栓锁的声音，之后一片肃静，你只可以转身离开。”你若等着门打开，等候的时间越长，沉默只会变得越肯定。他又说：“为什么神在我们平顺的时候总是做统帅，而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却如此缺席？”他写这个日记的时候，是一个很老练、很资深的一个基督徒，跟神走了很多很多年，所以当你读到他的日记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他离开神了吗？你能够猜出这位作者是谁吗？C.S. Lewis 很出名的路易斯，他是11月29号出生的，他是11月22号离开世界的，所以64岁。差一个礼拜，他是爱尔兰长大的，在英国离开世界。他是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的荣誉教授。他写了很多书，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小孩子看过他的那个《纳尼亚传奇》，还有《返璞归真》是最出名的护教学的书，还有《太空三部曲》，我都很喜欢看他的书。他的生命，他的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更包括最近离开世界的 Tim Keller 牧师。记得很久以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中介跟我跟 Helen 都认识，叫 Cyril，姓梁的。他也是很年轻离开世界。我记得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告诉我：“很可惜，C.S. Lewis 那么早，64岁多，不到65岁就离开世界，世界上面少了一个捍卫神、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一个伟大的作者。”1956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他四月56年的四月，他就57岁。他一直单身，直到57岁的时候呢，就跟一个比他小16年、41岁的一个刚离异2年的、带着2个小孩子的一个美国诗人，他是英国人这个美国诗人 Joy Davidson 结婚。他结婚之后，经历了他人生最快乐、最快乐的几年，不过非常短暂，只有4年。4年后，他妻子 Joy，45岁的 Joy，因着癌症去世了。那个时候，Lewis 发现自己再进入一个孤独的一个人，无法得安慰。为了不失去对神的依靠跟信仰，他写了这本日记，重拾他的信仰，重新抓紧他的信仰。可是你看这本书开始的几页，就写下刚才所做的这些的问题，非常赤裸裸的暴露出他那个时候的痛苦、跟怀疑、跟无助。他在这本书里面叫做《A Grief Observe》，我把它翻译成为"正视悲伤"。这本书为很多的人、失去亲人的人带来安慰 和启发。在这个日记当中，在这个书当中，他坦率地承认他的怀疑，他的愤怒也深化了他对人性软弱的认识。他的太太呢，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神童哈。1915年在纽约出生，1960年在英国离开世界，45岁，他智商超过150，具有惊人的判断、分析和音乐的技能。他8岁的时候呢，就可以只读过一次的肖邦的那个乐谱，就可以不看谱把它弹奏出来。他从小身体很弱，有脊椎弯曲 scoliosis 他有猩红热 scarlet fever， 还有贫血。如果今天我在的话，我肯定会帮他治疗啊。治不治好我不知道，看是哪一种贫血。猩红热很容易治嘛，吃个抗菌素就可以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抗菌素出现啊，并且他与比自己大很多年纪的同学们一起上学，他自称是一个早熟又傲慢的书呆子。14岁中学毕业，15岁进那个纽约 Bronx 的 Hunter College 大学。19岁大学毕业之后呢，基本上一直自学，到20岁只用了3个学期，就是1年半，拿到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我跟安雅是他的校友，我跟安雅都是哥伦比亚的。我们在哥伦比亚的时候不认识这个人存在，不过呢，后来有点线索知道可能有这个人，我等一下告诉你。同时在拿那个硕士的时候呢，他同时在一个中学教书的，还可以1年半拿到他的硕士。他有一部非常出名的第一部作品，名字叫做安雅 ANYA， 真的不是说，这不是我猜出来，是1940年出版的。所以当我的太太安雅在哥伦比亚读书，我们共同的母校，安雅的一个教授就问安雅，哎，你的名字是不是因为以前也在哥伦比亚读书那个 Joy Davidman 写的那本小说命名的？因为安雅的英文名字是 ANY， 就是那本书的名字。安雅说，不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本书，也不知道这个人，我的名字是音译，是安雅，平安的安，高雅的雅，翻译过来叫安雅。所以他到今天还没有读过那本书，所以以后有机会要去读一读。路易斯他的先生在他悲痛中一直在问，为何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却如此的缺席。可是在这本书面对忧伤，就是Grief Observe 这本书里面，他结尾的时候他说，当我把这些问题摆在神面前的时候，我没有得到答案，却是一种特殊的一个 special 的 no answer， 一种特殊的没有答案。这不是拴着的，就不是锁着的门，它更像是一种沉默。不过呢，不是一个无情的目光，仿佛他摇摇头，并不是拒绝我的问题，乃是放弃了这个问题，不再需要回答了。神说，平安，孩子，你不明白。所以当路易斯早一点的时候，他说一扇门在你面前砰的关上，现在他写这本日记的结尾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不是这个门不是锁着的，是没有上锁的，是可以开的。所以他慢慢的从他极度的悲哀当中走出来。他太太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只有61岁，他65岁不到，差一个礼拜就离开世界。他大概也只活了4年吧。所以很多人说他最后几年，当他的太太离开之后，他已经不像是以前那个人。很多人说，如果他没有早离开世界，他还有很多的著作可以写下去，世界上就多了很多关于他的作品。可是神给他就是那么多的时间。保罗，信约的保罗，也曾经历过人生各种的苦痛，而且在苦痛当中，他建造了信约的苦难神学。保罗有苦难神学。今天的成功神学，那个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成功神学，像 Joe Austin 这些成功神学里面就缺乏
苦难神学，因为他们没办法解释世界为什么也有苦难。他们的观念当中，神是祝福的，只有成功，只有祝福，没有苦难，所以苦难没有意义的，对成功神学的人说。可是对保罗来说，苦难是有它的价值的。在哥林多后书，今天的经文是十二章，在哥林多同一个圣经后书的十一章前一章里面，保罗列举了他经历过的各种苦难。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是指当时的假教师，以此反对保罗的一些人。他说，我比他们这些假教师更多劳苦，多下监狱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打了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因为犹太人很虚伪，因为犹太人说你打人旧约里面只能打四十次，他们说哎呀，四十，万一我算错了，不然打三十九次吧。所以犹太人打人呢，就打你三十九次，那个叫属灵，所以他说我打四十减去一下，所以有他的背景的。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船坏了一次，旅在海里面，大概他会游泳吧。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野外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能睡，又饥又渴，多次不能吃，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保罗把这个列出来做什么？做夸口。他说我比他们都多。所以他在比较的时候是跟那个假教师，不是比他多厉害，是比他受多少苦。所以除了第十一章所列举的这些苦痛之外，保罗跳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也分享他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苦痛，他称之为刺，是他肉身的一根刺。好，在我们进入那刚才经文的分析之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你们如果上过新约中览，你们大概也会听过。不过呢，对一些没有上过的可以听一听，上过的就温习一下。如果你还听明白的话，代表你上课有留心。如果你好像第一次听的话呢，你可能要再听一次。要理解哥林多后书，我们需要了解保罗跟哥林多之间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历史。保罗本来计划从以弗所那个地方经过哥林多，然后去耶路撒冷，把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信徒当中所赚的钱打带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饥荒，所以很缺钱，所以保罗其中的工作就是在各个教会募捐，带去耶路撒冷。同时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派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去拜访哥林多教会。提摩太去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就发现教会里面一些反对保罗的假教师进入那个教会，而且把那个教会带来很多的混乱。保罗随后就前往哥林多教会，在那边进行了一次很痛苦的拜访，里面闹得很不愉快。后来他没有坚持施行审判，他是坚决的不坚持他的立场，不处罚，即便他有权利作为使徒可以处罚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离开了哥林多。他目的是给哥林多教会一些反对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随后他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那封信已经没有，不在圣经里面那个已经丢失了。在那封严厉的信里面，他警告哥林多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审判将要临到。后来让保罗大大喜乐的是，哥林多大部分的人真的悔改了。所以这些资料关于那个严厉的信、痛苦的那个交往是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的，只是没有一封信。只是即便大部分人悔改，还有一小部分人在那个假教师的影响之下还是叛逆的，拒绝接受保罗的这个福音。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是为了回应这些少数的反对派的人的声音。在这份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捍卫了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并且说，我要返回审判你们之前，给这些少数的反对的人，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悔改。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读哥林多后书这个十二章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就更可以看到这个假教师如何夸口他们的成就，特别他们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那个彼得啦、雅各的他们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更能够了解保罗为什么也需要自夸。不过他夸的东西比较假教师所夸的就完全不一样。刚才我们也读过了，我就不详细的读，不过我读的时候，我在解释的时候稍微讲讲他里面的啊。他说，我自夸既然没有益处，但是不得已的啊。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个显现是啊和合本的一个翻译，新译本的翻译显现翻译为异象啊，英文的翻译也是 vision， 就异象。我认了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前14年被提到三重天。在犹太人当中，三重天就是天堂的意思。第一重天就是飞鸟过的天，第二重天是空气再高一点，第三重天就是基本上等于是那个天堂，好像耶稣所说的乐园。或在室内我不知道，或在室外我也不知道，是有神知道。我认识这个人或在室内或在室外我都不知道，这个不是重复，不是打错，他真的讲了两次。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不能告诉人的。所以保罗也没有说他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只说他有听到。为了这个人，他以第三人称来自称啊，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呢，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就是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不住的说，恐怕有人看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的所听见的。第七节说，我恐怕我因的所得的启示甚大，就是他看到这个 三重天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了这个事情，我三次的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我对他说啊，他对我说，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英文叫做 content with。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很明显，保罗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是指到自己，对不对？后来一直就变成是我。上面提到身上的一根刺，显然不是一个开心的事情。没有人会有一根刺就把它包起来，就把那个刺放在，肯定会把它拔出来，尽快拿走。身上的刺是没有好处的，没有目的的。天堂里面不会有刺的。我经常说，如果天堂有玫瑰花，幸好天堂，幸好安雅不是喜欢玫瑰花，所以我不需要碰那个刺。安雅看的是兰花，兰花没刺啊。天堂的刺，玫瑰大概没有刺的。刺在今生好像是没有什么目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这个刺跟这个苦难的经文，看看保罗在这个很重要的主题上是怎么说的。刚才我们也提过了，这个我说到那个显现啊，那个新译本翻译成为异象。英文翻译成为 vision， 就是那么异象跟启示有什么分别呢？有一个 Murray Harris， 一个圣经的学者，他这样说：异象是看见的叫异象，眼睛可以看的叫异象像使徒约翰、老约翰在白默读里面看到 岛上面看到很多异象，就把这个异象写成一本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呢，确实可以被看见或者以其他的方法被感知的，因此所有的异象都是启示。不过不是所有的启示都来自异象，那个是 Murray 所说的。我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啊，我身边就安雅一个人，所以 我提的例子 都跟我的儿子、我的亲人有关。我的妻子安雅不是那本书的安雅啊，她知道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60几岁去世了。她知道她母亲患有癌症的时候呢，在新加坡。后来他母亲做了手术，接受化疗。在那个时候，安雅就写一封很长的信去新加坡给他妈妈，与妈妈分享，他的医院的妈妈分享这个福音。后来妈妈在化疗期间就 蛮突然的去世了。耶稣按下接头的电话之后就立刻飞回去新加坡参加他的丧礼。参加丧礼的时候，爸爸还告诉安雅说，哎，妈妈很想跟你讲话，意思是他读到安雅的信，长信，很想跟安雅面对面见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打电话很不方便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安雅从新加坡丧礼回来美国的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安雅很少做梦的，平常他不做梦的，在梦中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妈妈，他就问他的妈妈说，哎，妈妈，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找我？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因为他刚从丧礼回来。妈妈的在梦里面的回答说，我不必死了，因为有人替我死了。这句话不可能是安雅想象出来的，对不对？因为安雅不会这样来讲话的，我不需要死了，因为有人替我死了。所以这个梦对安雅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因为安雅从来没有亲口跟妈妈传福音，也不知道她对安雅的信有什么样的回应。不过在这个梦里面，神告诉安雅说，她的母亲通过她的信接受了基督。因为这句话对于认识基督的人，就是只有耶稣会替人而死，是不是？这个不是个意象，是个梦啊，所以是一种启示的一个方法。保罗也这样说，他说，我认得一个人，他被提到第三重天，就看见一个异象。这个人很明显从上下文看就是保罗自己。为什么他用第三个人称来自己提到自己呢？因为这个夸口的是夸他能够进三重天，得到那么厉害的一个异象，并不是针对他自己有多厉害，乃是说所有拥有这种超越性的启示都有理由夸口，起码比起那些假教师有理由夸口。然而保罗的反对者却以地上的成就夸口，所以保罗夸口不是被提到第三重天的经历。后来他说，我即便是提到三重天，我本来可以夸口的，可是他说，我夸口的是我的软弱，我身上的刺。这个启示是为保罗一个人准备的。保罗在这一刻当中，这个异象发生在他写信之前的14年啊。所以保罗夸口，即便是被提到第三重天，他的夸口真的是夸他的软弱，他的比较，他说我比那些假教师受更多的苦。这个异象发生他写信的前14年，如果更多后书写于主后的大概56到58年，那么这个经历，这个异象的经历，就是公元的42到44年，这个异象。当时的保罗在叙利亚跟基利家，那个是加拉太书1章2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时期的保罗对耶路撒冷根本不认识，使徒彼得他们根本不认识谁叫保罗，他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没有参与外邦的事工，还没有做外邦的使徒。那个是保罗所谓的沉默期 silent years 是公元35到45年的时候圣经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声音，是不可以说，人口不可以说的。所以这个启示是为保罗也设备准备的，是为了帮助他能够面对后来的逼迫所准备的启示我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保罗也没有分享，因为保罗说这个是不可以告诉人的，不可以讲出来的，可能他想讲出来也没办法讲出来，只是他感觉到。可是他在这一刻，因为要捍卫他的身份跟那些假教师的比较，他打破了14年的沉默，居然告诉大家14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告诉保罗告诉更多后书更多教会的人，14年前得了这个启示，没有提到内容。重点是他要知道保罗打破这个沉默不是为了自夸，乃是要说明一个伟大的启示是带着一根刺一起来的。给你一个启示很厉害，也给你一根刺。所以下面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刺是怎么去了解我们先从看到这个刺是来自神，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第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学会去拥抱 embrace 这个刺，而不是躲避 avoid 这个刺最后，真正的能力不能出自一个没有受过苦的生命。保罗自己也讲到这一点， 起码没有经过痛苦的能力是不完美不完全的。我们看第一点，这个赐是来自神的。第七节说，我恐怕因我所得的岂是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买一些很厉害的工具都有个 safety valve， 我买一个火枪上面有个 safe， 你要按在那个 safe 才能够打开的。这个刺就好像那个 safety valve 一样，你不能随便按的那个可以那个 我的那个 chainsaw 都有一个 safe， 你要两个按住才可以打开。这个刺 是一个这样的功能。关于这个刺，很多人有很多的猜想，有人觉得是指保罗、被犹太人逼迫是他的刺，有人觉得是一种某种的引诱保罗很难胜过的，或是 癫痫那个 seizure， 或者是眼睛的问题、因为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说你请看我亲手所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他有很大的字写，他写的是很大的字、不是小的字，所以可能说、有人猜想、可能他眼睛不好要写字很大才看得到。不过保罗没有，圣经没有解释那个刺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起码知道刺有几个事情，第一它是来自神的，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是神加在他身上的，是神帮他量身定做的，而且免得保罗过于自高。第二，这个刺是撒旦的差役、是、来目的是那个作用是来攻击保罗的、起码不是攻不目的，起码那个刺的来了之后有什么效果呢？是来攻击保罗，是很不舒服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哎，又来自神，又是撒旦的差役，这两点好像有点矛盾哦。可是当我们看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也看过，在旧约里面约伯同样的例子，当神允许约伯受苦难的时候，神既预先知道约伯能够克服这个苦难，才允许撒旦施加给约伯苦难。如果你看约伯记，那么约伯说，哎，这个撒旦说那个约伯，因为你给他那么多好处，他才给你相信你嘛。那么神说没问题，你可以把这所有的好处都拿走，看看他的信心怎么样。所以神允许撒旦去把约伯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包括他的儿子、媳妇、财产，甚至后来伤害他的身体，长了一个脓疮，那个叫一个脓疮是一个泡，在医学上有一个 Job syndrome， 就是一个泡的。是一种 hyper IgE syndrome， 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泡的，所以我很高兴，因为他一个泡，再加上头有一个 hemivertebrate， 我说哇，如果这个真的是约伯 syndrome， 又加上 hemivertebrate， 这个两个加起来是从来没有人解释过的，我把它叫做 Sill syndrome， 我就出名了。后来问那个 Job syndrome 的专家，他说不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就很可惜啊，我的名就是。我还记得那个病人，你看我多坏，为了出名要病人受苦啊。所以约伯也是这样，神允许撒旦用疾病痛苦来攻击我们，但是这攻击是有神的预知跟许可的，所以苦难是预先量过的，衡量过的，是适量的，不会过度的。更重要的是撒旦的目的是不一样啊！撒旦的目的啊，撒旦要攻击我，撒旦的目的是要毁灭我们、攻击我们。可是神却用这些苦难，神所允许的苦难，使我们成长，目的很不一样。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面，所以哥林多后书是讲很多苦难。你要明白新约的苦难观，你去看哥林多书信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手所能的，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你们能承受过去。所以保罗学会了拥抱，而不是只是躲避那个苦难。有没有躲避呢？他尝试过，他说哎，为这个刺啊，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可是他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中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总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红字里面讲到那个恩典够你用，而且后面加了个因为。神的回答很美妙啊，即便三次求，耶稣也三次求那个苦杯可不可以拿走，保罗也求三次， almost like 他第一次向父神求，第二次没听到向耶稣求，第三次向圣灵求，三个都求完了就没什么可求了，所以就停下来了啊。这个不是真的神学啊，是乱说的。不过呢，保罗的这个神给保罗的答案是又安慰又带出目的。什么叫安慰跟目的呢？他的安慰是，我的恩典够你用， Don't worry, my grace is sufficient, 我的恩典够你用，是个很大的安慰，够的，放心，量过的，不会超越的。第二，因为，哎，我们经常受苦都要讲因为啊，啊，不要担心，你的受苦是有后来带来好处的。我在安慰之后，这个目的很有帮助，因为为什么？我的能力在你软弱上显得完全，好像你受的那么苦，好像没有目的，有目的的，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你软弱的时候才能够显得完全。这个解释我们必须要慎重的解释，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要明白这个经文之后，我们才能够有像保罗一样的正确的受苦观。我有一个叫做 trigger finger、英文、中文翻译是扳机手指，是不是扳机拇指 trigger finger， 是不是、有没有读医学的人啊？他叫 trigger， 就是扳机那个拇指。我曾经接受过两次的注射、疼痛专家，我有个很好的朋友疼痛专家，我就问他，就很痛，帮我打针、打过两次。那么他就说，哎，肖医生 会痛的。我说我知道当然会痛了，我还给他钱呢，给他钱来 拿痛。他说不过很痛，打完针之后呢会有很大的帮助。 OK， 我就抓紧那个手动都不动，让他从针、刺进去。 没有人会在不必要的时候进行手术，没有人会在没有需要的时候砍掉那个手，是不是？没有人会自己经历没有目的的痛苦。所以神给保罗的除了安慰之后，更告诉保罗那个目的，让保罗正确的认识这个苦难真正的目的。所以保罗，当保罗说，哎，我现在知道了，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For when I'm weak, I'm strong。 我们呢，保罗看到刚强跟软弱是铜板的两面，不能分开存在的，不能说我只要刚强我不要软弱。你没软弱你不能刚强，你没软弱你的刚强是不完美的，你没软弱的刚强是个次等的、不完全的，甚至是假装的强壮。所以保罗学会了这个真理之后，才能够拥抱而不逃避这个刺。我们呢，我们在面对我们肉身的刺的时候，我们是逃避呢还是拥抱呢？若真正正确相信痛苦是能力的来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逃避我们身上的刺，我们可以转变 transform 变成去拥抱我们身上的刺。最后一点，第三点，真正的能力是不能出自没有受过苦的生命，起码没有经过痛苦的，这些出来的能力是不完全不完美的。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哈，他死了好几年了。这个是不久以前嘛，2008年时代杂志的一个封面，Nelson Mandela， 多少认识他？他说听过他的名字。Nobel Prize winner， 诺贝尔奖和平奖，诺贝尔钱最多的是和平奖，其他的化学啦、物理都是没那么多钱。最多钱，你要最多钱的 Nobel Prize 就是拿那个和平奖 Peace Prize， 最出名的。他08年7月的时候，这个文章出来。是一个那个时代杂志的其中一个主编、Richard Stengel 所写的。他说要了解 Mandela 这个人的关键，他里面写了他的 Secrets of his leadership。 这个时候他90岁还没死，所以他还访问他多次。他说要了解他的这个人的关键，他的成功，他的领导能力的关键是 他曾经坐牢27年，必须要了解这个27年他坐牢这个生涯怎么过的，他怎么样进去，怎么样出来。他说64年，1964年，你们还大概还大部分都没有出生，对吗？我还才有几岁。他踏进罗本岛 Robben Island 去进监狱的时候，那个人，那个年轻的人，他是一个律师了 Mandela， 他情绪激动任性，容易被刺痛，动不动就发脾气，这边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从监狱出来的时候，27年之后，这个人呢，平衡 balance， 有纪律 disciplined。 出监之后，他跟入监的时候的那年轻有什么不同，他一直避开这个问题，后来问了很多次了， OK， 我回答你了，我出来的时候成熟了， I became mature， 我成熟了。如果没有那个27年的监狱的生涯， Mandela 不可能成为出入之后成熟那个领袖，拿 Nobel Prize， 而且成为当时候南非这个国家第一个公开竞选出来的一个黑人领袖，他是唯一一个，第一个。他永远是用和平的方法来缔造和平，他这种能力是来自他的苦难。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完美的能力，当我们不拥抱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体验神的全部的力量，错过了神借着你来彰显他能力的好机会。我在这个基督教诊所工作，现在叫 Esperanza 希望诊所。我95年的时候也跟他们，94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做过几年5年的医务 volunteer， 后来再做1年。我最近在一个 Esperanza 的退休会里面听到两个见证，其中一个是一对去危地马拉回来做宣教士的夫妻两个都是医疗界的。我在进去希望诊所工作第一次去的时候，之前我也去了危地马拉，我跟我太太一起去，带着两个小孩子去学西班牙语，学了6周，每天坐在一个老师面前学了6钟头西班牙语，学了6周。离开的时候，那个是10几年前，稍微可以街上面碰到人可以勉强过关，现在已经不行了。那两对夫妻回来，那个太太 Esther 她分享，她说她分享她做一个母亲，她有2个还是3个小孩子，她做一个妻子，做一个宣教士，她的软弱。她是跟当地危地马拉最贫穷的人一起工作的，这些人是最没有学问，没有读书，最没能力的人，你怎么样比都会比他们刚强，都会比他们强，所以不可能是比较软弱的。可是他说，神希望我来通过我的软弱点，弱点来侍奉这些人，而不是借着我的强项来服侍。 So God wanted me to minister in and through my weaknesses, not my strength. 所以他在当地跟那些最穷、最惨、最没能力、最坏、最弱的人继续分享，他也弱。哇，原来他们需要不是一个强大的人去帮他们，是一个跟他们一样弱的人。在同一个退休会，有一个刚刚在培训的青少年的牧师，他还没有做牧师，他是在训练做青少年牧师 youth pastor， 他在训练当中，他在那边去分享他的一个过去。他说他4岁的时候被诊断有癌症，他母亲是一位吸毒的，打针吸毒的一个drug addict， 吸毒者，所以经常进进出出医院，所以也抛弃了他。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照顾过他。后来他是祖母把他抚养长大，祖母带他去教会，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主。可是因他的过去被遗弃，那么经痛苦的经历，从来没有父母亲又癌症那么惨，说他有严重的自卑感跟不安全感。后来也很不幸运的，他像他的母亲一样也吸毒起来了，上了瘾，而且屡次的吸毒过量 OD overdose， 差点送命，好几次被紧急救回来，神一次的又一次的给他机会，后来慢慢成熟。他现在全心全意跟从基督来走，愿意做一个青少年的牧师。我猜想他前面的路还有很多，不过他分享他这次经历，他说我今天的我就是因为这些痛苦经历的累积， 这两个人的见证都是神通过他们的软弱和不足来显明神的作为，他们的能力的来源正是他们那些可怕的过去跟他们的软弱。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自省。那么我呢，我自己怎么样？我一生都是在努力的去避免错误，是不是？哎呀，你错了一次不要错第二次，我经常说你错一次是哎呀是不幸，错第二次是不小心，错第三次同样的错你是笨蛋，要真的要小心去改一改。所以我也是一生的去避开错误，尽量减少失败，努力摆脱自己的弱点，努力改进，争取成功。我只会隐藏自己的失败，我绝不会像他们一样夸耀自己的软弱。教会里面大多数人大概也有类似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会避开错误，是不是？不是隐藏啊，避开啊，那个是容易错的，我们尽量不要做错事啊。我们努力改善自己的弱点，尽量以自己的好行为来荣耀神，都是正面的事情啊。至于身上的刺呢，哎呀，人生的痛苦呢，我们尽量避免，尽量不要说什么拥抱，我们尽量避免。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浪费了神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些苦难，那些是为你成长而准备的。所以当你经历痛苦的时候，你要问一问自己，你变得更顺服呢，更感恩呢，还是经过这些痛苦的时候变得更苦读，心里面更冷酷呢？神有没有叫你这些痛苦的经历深化你的属灵的生命呢？保罗列举了他的凝郁、他的极难、他的逼迫、他的困苦为他的软弱。保罗所说的软弱不是一个罪后犯罪之后的那些软弱，不是那种，是外在的。所以保罗不是指一个人属灵的软弱，像婴孩一样啊，很软，不能吃干粮， 不是这种，不是人的不成熟，不是人的不成长，不愿意读经，不是对属灵事情的无知，不是那种软弱，那是外来的，不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那些软弱。就好像我这位同事他的经历一样，四岁癌症，母亲吸毒，父亲离弃啊，自己也是吸毒差点死去，所以他身上他肉体上面的刺，后来他分享的时候却成为他见证基督的宝剑。中国有个孙悟空，是不是？他从耳朵里面拿一根毛，小的时候看那个孙悟空，我永远不知道他那个是毛还是一个木头，因为那个金刚棒应该是木头做的吧，还是起码对我来讲做木工的人，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木头，所以好像一根刺一样，他耳朵里面就拿一根刺，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攻击性的武器。同样我们身上的刺可以变成为一个双刃的利剑，可以变成为基督见证的宝剑。你愿不愿意有这种的转化？如果你没刺的话，你根本连剑的基本的元素都没有，没什么好变。是的，没有人愿意被抛弃，没有人愿意患上癌症，没有人愿意跑进去吸毒。可是当你看到这些是神所允许的，人有责任吗？有，他要向他的吸毒负责任，他的妈妈要向他们的离弃儿子负责任。可是当你看到这个是神所允许的，就不会错过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的这个好机会。所以我们不必要那么快的去求神解脱，解除我们的痛苦，解除我们生命当中的刺，我们可能更多的去求神给我们悟性智慧，去以帮助我们去拥抱生命当中的刺。信徒能够在这个软弱当中，也同时即便在我们软弱当中，我们可以同时服侍神服侍人，不一定等到克服了所有软弱之后才出来服侍。我们能够有这种观点的时候，希望我们的祷告生活，希望我们的祷告会的内容可以有一个突破， 不只是哎呀，我现在我们的祷告内容都是一大堆的我们现在不信的东西，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公司怎么样，我跟谁怎么样，什么不开心，我有什么病，我有什么什么脚痛背痛头痛什么痛，是我们都会，哎呀，我们可以求啊，因为保罗也三次求嘛，你当然可以求神把这些东西拿掉，保罗也求了三次，哎，保罗很厉害，求了三次之后神向他保证说，哎，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学会了对他的赐产生那个感谢，说 OK it's OK it's sufficient， 是 content with 他的赐。这种圣经新约圣经保罗引出来的痛苦观是人生命当中一个最积极的观点之一，我没有看到在基督教以外能够完美的完善的有这样真正的积极的现在我们医学也好心理学也好都很多 positive psychology、啊、正面的、啊、我们要正面去看、啊、我们要积极一点，你如果你问这个人你要积极一点，你背后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要积极一点吗？要好过日子吗？那如果不是呢，就倒霉吧，对不对？可是只有明白这个痛苦观，明白神在背后允许跟量身帮我们配的这个痛苦这个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一种的积极的苦难观，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够有这种积极的苦难观。你认识神吗？你甚认识神吗？你有这一种积极的痛苦观吗？正如保罗在他在罗马书第八章后面是他属灵的高峰的时间、啊、保罗罗马书应该是他保罗其中一本最后写的书，当然不是最后一本了，提摩太后书 才是、啊、他这样说，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是不是是这一些吗？苦难吗？患难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面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因为得胜有余的原因，那个背景那个基础是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是将来的事，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基督里，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他这个得胜有余是因为他深信成功神学，正面的心理学 positive thinking 里面是没有基础的啊！我只要 positive thinking 里面没有任何的深信，他可能深信人生是好的，然后直到他受到逼迫困难的时候他说人生没那么好，连 loose 那么认识神的人都要经过一段他差点要放弃的时间。57年的单身的生活，他是个 confirmed bachelor， 他一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在结婚之前写那么多关于爱的书，他写 The Four Loves， 他写那个如果你们读过他的书，他有本书叫做 Surprise by Joy， 那个是他的自传，他讲他以前怎么成长，那个 Joy 不是他老婆那个 Joy， 是两个事情、啊、千万不要把那个时间搞错。Surprise by Joy 是他认识 Joy Davidson 很久以前写的，不过那个他的太太也比他年轻嘛，也很喜欢读他的书，他是个非常出名的作者，所以也读过这本书，觉得哎，这人既然说 Surprise by Joy， 我的名字叫 Joy， 所以 Joy 是他的粉丝，是他的粉丝。后来经过一个朋友介绍之后，他离异之后就他们就认识，他们就认识然后结婚。连 Lewis 这种人那么跟神那么亲近都要经过极大的痛苦，是丧偶的这个痛苦才真正明白神是怎么样运作的。所以这本书很薄、啊、A Grief Observe 他写这本书之前 也写过一本书叫做 Problem of Pain， 你如果看 Problem of Pain 他对痛苦的那个了解跟那个 Grief Observe 你就这样 A World of Difference， 一个是这里出来的 problem of pain， 一个是整个人差点要没希望的，所以读得很过瘾的一本书。他深信无论是这些东西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有这种把握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求主使我们身上的这个刺成为我们征战的宝剑，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刺，乃是用它为神征战。求神深化我们与你的关系，好让我们的征战，我们对刺的反应是有机有处的，而不是空泛的，不是自我安慰的。求你使我们深知到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刚强了，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为此要祷告，奉主而名。